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第47章和第48章。约瑟进去告诉法老说，我的父亲和我的弟兄带着羊群牛群并一切所有的从迦南地来了，如今在歌山地。约瑟从他弟兄中挑出五个人来，引他们去见法老。法老问约瑟的弟兄说，你们以何时为业？他们对法老说，你仆人是牧羊的，连我们的祖宗也是牧羊的。他们又对法老说，迦南地的饥荒甚大，仆人的羊群没有草吃，所以我们来到这地寄居，现在求你容仆人住在歌山地。法老对约瑟说，你父亲和你弟兄来到你这里来了，埃及地都在你面前，只管叫你父亲和你弟兄住在国中最好的地，他们可以住在歌山地。你若知道他们中间有什么能人，就派他们看管我的牲畜。约瑟领他父亲雅各进到法老面前，雅各就给法老祝福。法老问雅各说，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年，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雅各又给法老祝福，就从法老面前出去了。约瑟遵着法老的命，把埃及国最好的地，就是兰塞境内的地，给他父亲和弟兄居住作为产业。约瑟用粮食奉养他父亲和他弟兄，并他父亲全家的眷属，都是照各家的人口奉养他们。饥荒甚大，全地都绝了粮，甚至埃及地和迦南地的人因那饥荒的缘故都饿昏了。约瑟收据了埃及地和迦南地所有的银子，就是众人抵粮的银子。约瑟就把那银子带到法老的宫里，埃及地和迦南地的银子都花尽了。埃及众人都来见约瑟说，我们的银子都用尽了，求你给我们粮食，我们为什么死在你面前呢？约瑟说，若是银子用尽了，可以把你们的牲畜给我，我就为你们的牲畜给你们粮食。于是他们把牲畜赶到约瑟那里，约瑟就拿粮食换了他们的牛羊驴马。那一年因换他们一切的牲畜，就用粮食养活他们。那一年过去，第二年他们又来见约瑟说，我们不瞒我主，我们的银子都花尽了，牲畜也都归了我主，我们在我主眼前除了我们的身体和田地之外一无所剩，你何忍见我们人死地荒呢？求你用粮食买我们和我们的地，我们和我们的地就要给法老效力，又求你给我们种子，使我们得以存活，不致死亡，地土也不致荒凉。于是约瑟为法老买了埃及所有的地，埃及人因被饥荒所迫，各都卖了自己的田地，那地就都归了法老。至于百姓，约瑟叫他们从埃及这边直到埃及那边都各归各城，唯有祭司的地约瑟没有买，因为祭司有从法老所得的长俸，他们吃法老所给的长俸，所以他们不卖自己的地。约瑟对百姓说，我今日为法老买了你们和你们的地，看哪，这里有种子给你们，你们可以种地，后来打粮食的时候，你们要把五分之一纳给法老，四分可以归你们做地里的种子，也做你们和你们家口孩童的食物。他们说，你救了我们的性命，但愿我们在我主眼前蒙恩，我们就做法老的仆人。于是约瑟为埃及地定下常例，直到今日，法老必得五分之一，唯独祭司的地不归法老。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的歌山地，他们在那里置了产业，并且生养甚多。雅各住在埃及地17年，雅各平生的年日是147岁。以色列的死期临近了，他就叫了他儿子约瑟来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用慈爱和诚实待我，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我与我祖我父同睡的时候，你要将我带出埃及，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约瑟说，我必遵着你的命而行。雅各说，你要向我起誓。约瑟就向他起了誓。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这时以后，有人告诉约瑟说，你的父亲病了，他就带着两个儿子马拉西和以法莲同去。有人告诉雅各说，请看，你儿子约瑟到你这里来了。以色列就勉强在床上坐起来。雅各对约瑟说，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赐福于我，对我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又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未到埃及见你之先，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马拉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正如流便和西缅是我的一样，你在他们以后所生的就是你的，他们可以归于他们的弟兄的名下得产业。至于我，我从巴旦来的时候，拉结死在我眼前，在迦南地的路上，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我就把他葬在以法他的路上，以法他就是伯利恒。以色列看见约瑟的两个儿子，就说，这是谁？约瑟对他父亲说，这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儿子。以色列说，请你领他们到我跟前，我要给他们祝福。以色列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不能看见。约瑟领他们到他跟前，他就和他们亲嘴，抱着他们。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想不到得见你的面，不料神又使我得见你的儿子。约瑟把两个儿子从以色列两妻中领出来，自己就脸伏于地下拜。随后约瑟又拉着他们两个，以法莲在他的右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左手。 马拉西在他的左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右手，领他们到以色列的跟前。以色列伸出右手来按在以法莲的头上，以法莲乃是次子，右肩搭过左手来按在马拉西的头上。马拉西原是长子，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祖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就是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与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祖亚伯拉罕我父亲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约瑟见他父亲把右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就不喜悦，便提起他父亲的手，要从以法莲头上挪到马拉西的头上。约瑟对他父亲说，我父不是这样，这本是长子，求你把右手按在他的头上。他父亲不从，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他也必成为一族，也必昌大，只是他的兄弟将来比他还大，他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当日就给他们祝福说，以色列人要指着你们祝福说，愿神使你如以法莲马拉西一样。于是立以法莲在马拉西以上。以色列又对约瑟说，我要死了，但神必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并且我从前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下夺的那块地我都赐给你，使你比众弟兄多得一份。
我们来看创世纪四十七章和四十八章，已经到了雅各的晚年，他也即将要离世到神的那里去。雅各这时候在乎的是什么？如果我们从整个环境来看，约瑟在埃及做宰相，所以他们整个家族也在蓝色这个地区做了一个最好的生活的安排，家业、影响力、孩子的住处全部都安排好了。各地都在饥荒的时候，他们在埃及不仅仅是只是温饱而已，他们还有极大的影响力。那雅各满足了吗？我们来透过今天第四十七章来看，当你在一切环境都满足的时候，你最应该要抓住的是什么？第一节、第二节，约瑟非常的有智慧，他找到五个人引他们去见法老。为什么只带五个人？因为五在埃及当中为一个幸运的数字，所以约瑟清楚的知道法老喜欢什么，法老不喜欢什么。所以约瑟在带领他的兄弟们与法老对话的过程当中，他要知道法老的心意，所以他找五个人吉祥的数目，一个最好的数目与法老对话，法老喜欢。然后就在问法老，问约瑟的弟兄说，你们以何事为业啊？他们就对法老说，你仆人是牧羊的，连我们的祖宗也是牧羊的。关键就是五是埃及的幸运数字，法老喜欢，法老开口，但牧羊人埃及人不喜欢，因为他们认为牧羊人很脏，比较低贱的职业，所以这个不喜欢就给他们一块地，与埃及人有所分别。这就是约瑟说话的智慧。而这个智慧是在哪里？在监狱里面习得的。在前几课我们都有说到，在创世纪前几篇我们也都有说到，你在生命当中低谷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神都有智慧为你安排，所以不要去埋怨，就去感恩，去享受，去学习，就发现这些都能够成为将来你有智慧的去面对和处理一切的事物。所以饥荒就非常大，然后仆人的羊群没有草吃，所以我们来到这地寄居，现在求你容仆人住在歌山地，所以法老就安排他们在那里啊。在第七节，约瑟又领他父亲雅各进到法老面前，雅各就给法老祝福。一个多年来在捉夺的人，现在有机会遇见当时全地的主，最有钱的国家，一国之王的面前，他反而不求什么，只为他祝福。这就是以色列生命已经被熬炼到成熟长大的时刻。亲爱的家人，这也是我们将来的命定啊。约瑟的梦，这是他做宰相到雅各能够为法老祝福，不单只是讲他们两人的故事，是在讲整个以色列选民的故事，更是在讲永恒的将来，神的儿女的每一个预定、呼召、应许都是这个。我们就是被应许要做王的，我们就是被应许将来能够治理祝福这地的。在千年国期间，在永恒的新天新地，我们的呼召是荣耀的心腹，我们的呼召也是与主同作王。我们的生命成熟长大了没有？ 就关乎于我们能不能去为人祝福。今天我们来到一些有权有势人的面前，今天我们来到一些可以帮助我们甚至扭转我们一生的人的面前，我们要想到的是他来祝福我们，还是我们也能够想到在基督里我能够去祝福到他。这就是我们一个心态最大的改变，不惧怕，不逊人的情面，我们不骄傲，但我们要晓得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一个荣耀的托付和呼召。法老就问雅各说，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啊？第九节，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130岁在当时的埃及是长寿了，但是雅各回顾他的一生是又少又苦，而不及我祖先在这地上寄居的日子。以色列现在成熟到一种地步，他知道生命当中的年日，什么叫做美好，什么叫做长寿。美好就是与主生命的关系的连结的亲近。什么叫做长寿，就是你的年日被主纪念的，被主记录的有多少。雅各的清楚知道，在他生命的历程的当中，被神的剥夺啊，被神的破碎啊，其实都是在他苦难之后才慢慢学习的功课。但是在他生命年轻最强壮的那几年，你仔细去看看，其实他的生命里面真的是充满许多的苦，而这个苦是他并没有认识这位呼召他的神，祝福他的神，甚至是应许他的祖父父亲的神。那为什么讲又少呢？在你我的生命当中被神纪念的日子有多少？我们可能每天有人有写日记的习惯，可能每天有人有记账的习惯，这一年我们去了哪里玩，这一年我们去做了哪些事，这一年我们赚了多少钱，哇，这一年我去了哪些的地方啊，这些年我做了哪些的工作，计数自己的年日，哇，我们的生命不少啊。但是你的生活当中每一件大小事与神的国度的连结有多少，与神的接触有多少？你可以忙碌你每一天要去做的事情，70年、60年，甚至你可以活到80年，但这些年日当中为神的国度纪念的有多少？所以为什么雅各他知道他的生命又苦又少，不及他主寄居的日子？因为我们真正要将来生活的是在永恒，地上这100年都叫寄居。我们也来看看我们自己，亲爱的家人，问问你自己，你渴望你的生命在年老的时候回头一看是又苦又少吗？我相信没有人愿意。你渴望你蒙福吗？你渴望你充满神的恩宠吗？你渴望在你的生命的每一个年日每一个时刻都被主纪念吗？花时间与主亲近，花时间思想神的国度，花时间参与神在你我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制作，他的引导，他的带领，我去探访，我去关怀，我去服侍，甚至是我去为人代祷，这都在神国度的纪念的当中。有人可能忙了一辈子的侍奉，满足自己的心，把教会搞得热热闹闹，但很有可能主那天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不认识你，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很有可能名不见经传的人忠心的在神面前代祷服侍，摆上探访关怀送餐，没有人看见，甚至是不在教会以内，但是被神的国度而纪念。这就是我们要去祷告的，愿我的年日在神的面前不是又苦又少，在这寄居的日子当中每一天都可以蒙纪念。11节，约瑟遵着法老的命，把埃及国最好的地，就是蓝色境内的地，给他父亲和弟兄居住作为产业。果然这块地就是给以色列人了，让他们从一个人变到一个家，再变整个家族，再变为一整个大社群，最后成为一个国度，都是在这个地方养成的。所以从12节到第18节，果然啊，就要去形容约瑟他们这个家，约瑟在这地开始去治理。这也是我们将来在末世要去做的事，也是在永恒的时候我们要去做的事，按照智慧，按照分配，使每一个人也晓得如何侍奉他们的主。28节、29节，雅各住在埃及第17年，雅各平生的年日是147岁，所以在埃及住了17年。29节，以色列的时期临近了， 他就叫了他儿子约瑟来，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用慈爱和诚实待我，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把我带出埃及，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约瑟就说，我必遵你的命而行。雅各说，你要向我起誓，你一定要向我起誓，你一定会做到。约瑟就向他起誓，于是以色列就在床头上敬拜神，就是他的生命的结束是在敬拜，扶着杖头，其实就在敬拜的意思，在扶着杖头俯伏在神的面前敬拜神而离世。为什么不住在埃及？埃及很好，饥荒已经过了很多年了，他住了17年了，当时的饥荒已经早结束了。如果雅各要回迦南，他有能力回去啊，儿子是埃及的宰相，他怎么不回去呢？约瑟他要让爸爸回到迦南地有什么难的呢？住在埃及当时就可以驾车送着兄弟们去到迦南，让爸爸看到他的坐车就可以来了，送爸爸一趟，用坐车送爸爸一趟回迦南 老家去看看，有很难吗？为什么以色列成熟到一种地步，他的每一步都活在神的心意里面？从迦南说我要去看儿子，我要去看儿子，到了别示巴还是要一直不断的献祭献祭，寻求神的心意。神对他说，不要害怕，你要下埃及去，约瑟要在那里为你送葬。好，以色列就下来，从那时候他的灵一苏醒，他就成为以色列。但以色列他要不要回到迦南老家去看看呢？17年回去看一眼不行吗？他必须要去知道神的心意。所以神的心意是要叫整个以色列这个家族在蓝色这块地区被建造长成，因为神要让迦南地预备430年来预备好，是不是真的能够回转向神，还是他们不断的犯罪犯罪犯罪，直到以色列整个国家成熟长大预备好了离开埃及进到迦南，成为迦南地的主人。以色列已经活在神的时间表了。亲爱的家人，我们如果真的成熟长大，你真的会活在神的时间表当中，你的每一步，你的每一个决定，甚至是连以色列要不要回迦南老家把自己葬在那里，这个不是一个落叶归根的想法而已，那是一个说我们的家一定要来回应神的应许，即使是我死了，儿子啊，你也要把我葬在迦南地区。约瑟也是，约瑟也要自己知道，我是埃及的宰相，我不是要葬在埃及的，我们的家在这里繁荣昌盛壮大，我们是要回去神的应许美地。这个跟很多现在移民的观念不一样，很多人移民了就葬在国外了，谁会要回到老家，回老家看看，但我们的家族都已经在这边，政治的影响力，经济的影响力，生活的影响力够了，我们就葬在这里了，我们怎么会想到还要让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后裔一定要回去呢？移民不是这种想法，这里所想的是应许的想法。所以亲爱的家人，你我这世代100年就过了，那我们能不能知道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孙子孙女也跟着我们的脚中踏上命定，我们的家是蒙神所呼召，蒙神所应许的。所以做父母的，我们从孩子年幼的时候就不断的要告诉他们，不断的告诉他们，我们要踏上跟回应神的应许，我们要一直去相信亚伯拉罕的应许在我们的身上，大卫的应许在我们的身上，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的应许新约在我们身上，我们要过的就是一个等候基督再来的生活。这是我们每一天都跟我们孩子所讲，所以我们真的要祷告，主啊，让我们的家族敬畏你，让我们的家族回应你的应许，让我们的家族一直活在你的面前，这就是我们最深的敬拜，这也是我们带给孩子们的遗产，不是钱，不是房子，而是我们对神的敬畏，这是非常重要的。在第48章，以色列要走了，3节，雅各对约瑟说，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司向我显现，赐福于我，对我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又要把这地赐给你为后裔，永远为业。全能的神是雅各在年老的时候真真实实 对神的一个认识。 El Shaddai 这个字，在亚伯拉罕成熟的时候， El Shaddai 向他显现，你要成为完全人。也对以撒说， El Shaddai 你要敬畏我。雅各也真实的认识 El Shaddai 全能的神。我们今天祷告，神向我开启，我生命的每一个时刻向我开启，你是全能的神，让我和我的家和我的心都对准你，敬畏你，而全能的神在我家中掌权。第五节，我未到埃及见你以先，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正如流便和西缅是我的一样。雅各在临死之前，他要做一件事情，他也要帮助约瑟成熟。雅各要帮助约瑟踏上命定，所以他要把马拿西和以法莲纳为自己的儿子，不是自己的孙子咯，纳为自己的儿子，跟他另外11个孩子已经是同等了。雅各要做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把这两个儿子提升为我的孩子。你看第六节，你在他们以后所生的就是你的，他们可以归于他们的弟兄的名下得产业。很特别啊，让这两个孙子变为儿子，这两个儿子就与约瑟同辈了，这个就有点同辈的感觉了哈。那日后约瑟所生的才是他的孩子，这个对约瑟而言是一个极大的尊荣，让自己的儿子更靠近父亲，更靠近神的应许，更被提升成为与他父职辈同辈的，这是一个在尊荣，在一个荣耀，一个应许当中的一个提升。所以你看啊，第八节，以色列就看见约瑟两个儿子，就说这是谁呀？这个就是拉杰生下的约瑟，而约瑟生下的两个孩子，雅各爱拉杰，所以要把这两个儿子提升。第十节，以色列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不能看见，跟他的父亲以撒年老的时候一样。约瑟领他们到他跟前，他就和他们亲嘴，抱着他们。以色列就对约瑟说，我想不到见到你的面，不料神又使我见到你的儿子。然后约瑟就把儿子领出来，面伏下拜，就把以法莲放在右手，对着以色列的左手哈，马拿西在他左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右手，领他们到以色列的跟前。约瑟清楚的知道，要让他父亲的右手按在长子的身上，父亲的左手按在小儿子的身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安排，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安排，因为要让马拿西承接长子的祝福，要小孩子承接次子的祝福，这不能搞混的。所以约瑟还是很清楚的，约瑟非常清楚的，因为他们将父亲的祝福看为非常的重要，因为他感受到一种的尊荣，约瑟感受到一种的喜悦，我两个孩子提升到我的这一辈，成为我父亲的儿子，与我同辈，这是尊荣啊，这是肯定啊，这是一个极大的应许，这是一个荣耀的提升啊。十四节，以色列伸出右手按在次子，伸出剪搭左手按在马拿西的头上，为他们祝福。他先给约瑟祝福，你看十五十六节给约瑟祝福，祝福祝福完，然后十七节，约瑟见他父亲把右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不喜悦，提起他父亲的手要把以法莲头上挪到马拿西的头上。约瑟不喜悦，刚刚觉得很快乐，这是一个荣耀，这是一个尊荣，这是个应许，这是一个提升，现在呢不喜悦，父亲啊，你老眼昏花了，搞错了，你搞错了，我没有领错，你搞错了。十九节，他父亲不从，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雅各眼睛昏花，但他的灵非常的清楚。以撒眼睛昏花，彼此灵敏，可以闻得出这个是我儿以扫的味道，但是声音听起来是我小儿子雅各的声音，搞混了，所以他就祝福了。雅各不是，雅各很清楚，这是对约瑟的一个试验。亲爱的家人，你仔细看看，约瑟看到自己的孩子被提升，荣耀，我奉献给我的父亲，我要遵从我父亲的祝福，我愿意把我的两个孩子成为我的同辈，成为我父亲的儿子，不归属我了，成为我父亲的了，这是我父亲的儿子了。但是当我的父亲一交叉的时候，按照神放在他里面的感动和心意，他这么去做的时候，约瑟不喜悦了，父亲不是这样，不是这样。雅各说，我知道，我知道，他也会成为大国。果然日后 以法莲就成为整个以色列国的代表，叫以法莲。以法莲支派是非常大的。亲爱的家人，这个是在考验我们什么？我们常常哎呀，神要我们要奉献给神，神要祝福我们，得来的祝福，我们把得来的恩典得些奉献给教会，奉献给神，摆在神的面前。但是教会的用法，神的用法跟神的方式跟我想的不一样，跟我的次序不一样，跟我的认知不一样，我就不喜悦。我奉献给教会，结果教会这样用；我奉献给这个牧师，结果这个牧师反而转送出去；我奉献给神，就反而神你没有这样祝福我。人家奉献给神你就祝福啊，我奉献给神怎么无消无息，我的困难还是一样，我难处还是一样。这个就是雅各对约瑟的考验，也是神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考验。亲爱的家人，你奉献了，神祝福了，神恩待了，好荣耀哦，好感恩哦，谢谢神悦纳哦。但是神的使用，教会的使用，牧长们的使用跟你想的不一样的时候，你会不会就觉得怎么能够这样子，我以后不奉献了。约瑟心中不喜悦，刚刚把我的孩子成为父亲的孩子的时候，约瑟怎么没有不喜悦？怎么现在父亲祝福是交换的时候，约瑟就不喜悦？亲爱的家人，我们都很需要被改变。雅各是一个被改变到成熟的人，他的成熟可以使神的心意借着他祝福法老。他的成熟，他知道埃及不是我们的居住地，我们一定要回到迦南，但是他要照着神的时间表回去，住在埃及丰盛的17年不敢回去，因为他要知道神的时间表，必须知道400年，他就要降服在这400年的当中。约瑟也要降服在这400年当中，以色列人就要等候这400年才可以回到迦南美地。亲爱的家人，这就叫做成熟，这就叫做认识神的国。我们今天一个没有认识神的国的里面，我们只认识到神的祝福，我们不认识神国治理的权柄，我们不懂神的次序，我们有我们喜悦的地方，我们一不照我们的想法，我们就不喜悦。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奉献了，不奉献了，我不服侍了，我不服侍了，我换教会，我换教会，我对这些传道人都很失望，我对牧师很失望，我就自己好好一个人敬拜神就好了。我们太多人活在这种没有活在次序权柄的里面，总觉得我的想法是对的，我的观念是正确的，我看的才是最全面的。雅各的祝福真的是回应了神的应许，因为神要使以法莲日后成为整个以色列一个代表，这就是神的安排。雅各知道神的应许。亲爱的家人，我们能不能帮助我们的儿女正确的踏上神的命定？你把孩子奉献给神，但是孩子是不是要照着你的心意选这个学校，找这个工作，做这个服事？我们常常是奉献了，后面还有一条遥控器，一条遥控器牵着遥控线操作他们，奉献给神了，自己还在操作，这就是我们。求神怜悯我们，懂得在神面前祷告。今天你有什么还没放下的，把它奉献给神，让神接手来掌管。如果神的带领的方式，神的引导的方式，神制作的方式，神的时间不如你所预期的，你也真的去感恩。要知道神知道，神真的会对你说，我儿，我知道，我知道。所以最后22节，你一定要把我葬回到列祖之地，神必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到你们的列祖之地。看到没有，约瑟领受一个命令，我们这个以色列整个家族未来会成为一个大群，我们不会一直住在埃及的，神要把我们带到列祖之地。所以我要赐给你，我以前得到那块地我赐给你，使你比众弟兄多的一份，就是世间这块地区。以色列眼睛昏花，但是他的灵此刻比任何的时刻还要更清楚。祝福每一位年长的弟兄姊妹，也祝福每一位爸爸妈妈。愿我们身体虽然有些的衰弱，年近渐长，眼睛腿脚身体都不如从前了，但是祝福我们灵比任何的时刻都还要苏醒，我们的灵比任何时刻都还要看得清楚，看得清楚神的应许，看得清楚神的命定，看得清楚神在我们整个家族对我们荣耀的呼召以及应许。愿主祝福我们。